主日学呢是有总共有十二堂的时间哈，我们要教希伯来书。那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教学的大纲哈。好，大家是不是能够看得到？好啊，这个基督的教学是我的计划是这样子哈，是这个。第三千禧年，它有2课的希伯来书的概论的视频哈，跟它的教材哈。那所以我基本上呢，我是把这两课把这两课分成四次来作为我们希伯来书的导论啊，作为我们希伯来书的导论。然后我们看完视频之后呢，会有一些分享，会有一些另外的补充啊。那导论的第一次呢，我们是要讲这个希伯来书的背景，希伯来书的简介跟背景。第二课呢，我们要讲这个希伯来书的写作的目的。第三课，我们继续再讲这个希伯来书的它的内容跟它的主题是什么。第四课呢，我们来讲这个希伯来书的它的题材跟它的结构。然后我们后面的八堂呢，我们就来直接来讲解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啊。那当然，希伯来书的经文呢，不单单它的内容蛮多哈，它总共有13章的经文，而且呢，有许多的神学方面是比较困难的题目哈，所以我们也没有时间能够充分的逐节的来解经哈，所以我只是盼望能够带领大家，我们一起来查考哈，来做个概略的查考。第五课呢，我们要讲到这个是从第一章到第二章。讲到基督啊，超越天使，因为希伯来书的最重要的主题呢，就讲到基督的超越性啊，基督的超越性。所以第五课我们要讲基督超越天使，第六课我们讲到基督超越摩西，第七课呢，我们讲到基督超越亚伦，也就是大祭司啊。第八课呢，我们要讲到这个回到第五章啊，跟第十章就有两段希伯来书里头非常独特的有关被盗的警戒跟鼓励大家，鼓励读者呢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忠心的来跟随主。在第九课跟第十课呢从第八章到第十章的经文我们要分两次来讲更美的约，也就是新约在新约里面我们有更美的对神的敬拜。第十一课讲到最后的这个十一章到十二章里面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呼吁他的读者来如何我们能够如何能够持守信仰。在最后的一课呢，我们讲到十三章，就是他希伯来书最后结束的地方的劝勉，然后我们对整个课程做一个总结。好，所以呢，前面这4堂的导论呢，我们都是用这个都会看这个第三千禧年的他们的视频的材料有时候我是在开始的时候就放，有时候是在中间在我们合适的时间我们来放。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这个第一课呢，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的简介跟背景。所以我先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第三千禧年的他的第一课的第一个部分。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
跟从基督的人在历史上一贯遭受逼迫，财产被夺去，遭遇殴打、囚禁和殉道，这些已经是无数基督徒的命运。根据一些报道，跟从基督的人在我们今日比以往更加遭受逼迫。我们这些并没有遭遇这些逼迫的人，很难想象逼迫带来的试探。 活在和平与安全中的基督徒，甚至经常没有遭遇威胁就在信仰方面妥协了。但你能不能想象一下，为了保护自己、配偶、儿女和最亲密的朋友，使他们免受严重伤害而受到妥协你信仰的那种试探，是一种怎样的滋味呢？我们如何能鼓励与我们同为信徒落在这些光景中的人呢？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面对的挑战。他写信给一群基督徒，他们在过去已经受过磨难，现在正面对威胁要受更多的苦难。他们在多年之前已经行得很好，然而希伯来书作者担心他们现在可能会为避免进一步逼迫而离开基督。这是我们希伯来书系列的第一课，我们给这一课定的标题是希伯来书的背景与目的。我们在这一课要介绍几种观点，指引我们来解释这卷很复杂的书信。正如我们标题表明那样，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看希伯来书的背景与目的。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一卷书的背景。第二，我们要概括希伯来书写作的最大目的。让我们首先概述一些与希伯来书有关的重要背景问题。我们要来看三个相互关联的话题，探索希伯来书的背景。我们首先要看它的作者，然后我们要调查它的原本受众，最后我们要查看希伯来书的成书日期。让我们首先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从一开始，人们已经在希伯来书作者是谁的这个问题上各持己见。为了达至我们的目的，我们要触及两个问题。第一，我们要讨论作者的身份。第二，我们要为作者勾画出一幅轮廓，聚焦他写的这卷书的一些特点。让我们首先来看作者的身份。要辨明希伯来书作者的身份，这并不像看新约圣经其他许多书卷那样简单，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从来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早在教父时期，生活在大约主后150年到215年之间亚历山大的格里面，以及生活在大约主后185到254年间亚历山大的奥利金，就承认在他们当时对希伯来书作者是谁各有不同意见。在一开始的时候，使徒保罗是人最经常提到的可能人选，但是学者也认为巴拿巴、路加、亚波罗甚至罗马的格里面都可能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大约在主后325年，教会历史学家尤西比乌在他写的《教会史》卷六25章14段的地方提到奥利金对希伯来书作者身份的观点。正如我们在当中看到的，至于是谁写了希伯来书，唯有上帝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奥利金的评论反映了在他的时候，他和许多其他人是多么不确定。今天大多数圣经学者也认同他的看法，只有上帝知道到底是谁写了这卷书。不幸的是，对于作者身份的疑问以及一些异端团体滥用希伯来书，导致一些人在教父时期怀疑应否把希伯来书包括在新约圣经正典当中。当然，著名的学者如在约主后99年去世的罗马的格里勉，把希伯来书看作是与其他新约圣经书卷有同等地位。生活在主后100年到165年的寻道者尤斯丁也有同样的看法。但是大约在主后144年编撰的马基安金木，以及大约在主后170年编撰的莫拉多利金木都略去了希伯来书。但是到了教父时期晚期，东方和西方教会大多数有影响力的解经家终于认识到希伯来书是圣经正典的一部分，他们普遍认同使徒保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贯穿中世纪时期，大多数主要的学者继续相信保罗写了希伯来书，但是在宗教改革期间，根正教的改教家质疑许多教会传统，包括保罗是希伯来书作者的传统观点。马丁路德认为亚波罗是作者，约翰加尔文没有提出另外的人选，但他强调这卷书不可能出自保罗手笔。今天大多数的解经家都不接受保罗是希伯来书作者。我们要讲一讲这种立场的三个理由。第一，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这卷书是匿名的，而保罗的做法是在他写的书信中列出自己的名字。事实上， 正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二节清楚表明的那样，保罗非常关注已经有人冒用他的名字散布伪作，所以要是他写了希伯来书，看来他不可能会忘记表明自己的身份。第二，希伯来书强调的主题在保罗书信中如果有的话也没有得到大量关注，例如希伯来书作者三次提到麦基洗德，他让人关注旧约的帐幕，也详细论述了基督是大祭司。所有这些合起来，这些主题都让希伯来书与我们已知的保罗书信有所分别。第三，怀疑保罗是希伯来书作者最有力的理由，就是希伯来书作者让自己与第一代跟从耶稣的人保持距离。请听希伯来书二章三节的话，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请留意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提到的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换言之是耶稣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就是说希伯来书作者和他的受众由直接从耶稣那里听见的人向他们证实了福音。作者承认他是经第二手领受他的基督教信仰，这也例如加拉太书一章一节、十一和十二节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这样的经文形成对比。保罗在当中坚持说他是直接从耶稣那里领受了福音。
Short answer to the question,
对于是谁写了希伯来书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就是我们并不知道。对于这一位作者是谁，我们有一些线索。贯穿教会历史，人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无数答案，所以有许多年教会认为保罗写了希伯来书。我认为很有可能保罗并没有写这一卷书，因为希伯来书和保罗书信存在着差异。例如保罗总是表明自己的身份然后对收信人说话，希伯来书并不是这样。希伯来书中有一些主题，例如基督是大祭司，在保罗书信中并没有非常强调，所以保罗有可能并不是作者。其他人认为巴拿巴或亚波罗是作者，马丁路德认为很有可能是亚波罗和百基拉。不过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我认为我们最多能说的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第二代信徒，他在第二章提到那些听过基督说话然后把他们从基督听到的传下来的人，所以看来他是把自己放在第二代人当中。
我们已经探索了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看到作者的身份依然无人能知，但是我们仍能为希伯来书作者勾勒出某种轮廓。为了节约时间，我们只指出作者生活两个相当明显的特征。首先，希伯来书作者是一位讲希腊文的犹太人。今天大部分学者认同保罗并没有写希伯来书，不过说到底最好是接受奥里金的结论，只有上帝真知道谁写的。尽管希伯来书作者的身份多年来一直备受争论，但这并不应当拦阻我们尽所能从圣经经文的线索中了解这位作者以及他的特征。我们可以从经文看到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影响都塑造了希伯来书作者和他写的这卷书信。作者强烈的犹太人传统很明显表现在他对旧约圣经的认知当中。事实上他在这十三章的书信中至少有三十一次引用了旧约圣经的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有强烈的希腊文化的成长背景。在过去解经家指出，作者使用的是圣经七十士译本，就是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以此作为他是用希腊文的犹太人的证据。但是在上世纪后半叶，对四海古卷的研究已经表明，一开始人认为是直接引用七十士译本的引文，有可能来自非传统的希伯来文文本。出于这原因，我们不能确定希伯来书的作者使用了七十士译本。但是尽管有这一发现，我们仍然很肯定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位希腊文的犹太人。他精致优美的希腊文提供了强烈证据，表明他有讲希腊文出身的背景。他的词汇和写作风格证明他熟练掌握希腊文，甚至超过路加的作品。不仅希伯来书作者是一位讲希腊文的犹太人，我们还可以在对他的轮廓素描中加上这一点，就是他是一位充满热情的知识分子。解经家普遍承认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一位知识分子， 希伯来书中的神学论证比新约圣经其他地方的许多论证更复杂。事实上，作者本人在列入希伯来书五章十三和十四节这样的经文中指出成熟神学反思的重要性，在当中表明跟从基督的人要分辨好歹，就要在教育方面成熟起来。
从希伯来书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对作者的情况有一些说明，其中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认识74译本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能倒背如流，他知道如何运用对传统犹太受众来说非常有说服力的方法把经文联系起来。很有可能他是一位讲希腊文的犹太人作者，很有可能是写信给讲希腊文的犹太人，讲希腊文的受众。我说的讲希腊文的犹太人是指讲希腊文很有可能分散到各地的犹太人，但他们非常坚持自己的犹太人传统，旧约圣经知识非常丰富。
虽然我们应当认为希伯来书作者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却不是一位冰冷不食人间烟火的学术人士，他对基督教信仰充满热情，他对基督徒同胞的热情和委身在他所写的这一卷书中随处可见。请听他在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是如何对听众强调说话的，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类似在十二章一到二节他说这番话时表明为基督所发的热心，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读到这些和类似的经文，我们很难不会不认识到这位作者并不是一位不近人情的学者，他对他的受众和基督充满着热情。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热情，就是看不到这卷书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What we also learn about the author is that he was really concerned about the people he was preaching to.
我们知道希伯来书作者能写很好的希腊文，我们也了解到作者确实关注他的受众，他给他们传道，向他们写信，他担心他们灵命冷淡，所以反复讲到人变得软弱疲倦甚至被盗的危险，因此他肯定是一位卓越的神学家和解经家，但与此同时他是一个非常了解他受众的人，很明显他自己与他们有很深的交情，他真正关心他们，用尽一切方法在神学解经和应用方面帮助他们的灵命进程。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对希伯来书背景的讨论中已经聚焦关注这卷书的作者，现在我们应当来看第二个问题，希伯来书的原本受众。希伯来书并没有清楚指出他受众的名字、所在城市或地区，但普遍来说，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写信给一群特定的受众，是他自己熟悉的。作者在十三章十九到二十四节向他的受众保证，他要再来看望他们。他提到提摩太，称他是我们的弟兄，他也提到一群从意大利来的人，很明显的，他的受众认识这些人。我们要来看关于这一群原本受众的五个重要因素，我们在学习希伯来书的时候应当考虑这些因素。首先，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原本受众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是犹太人。希伯来书一章一节清楚表明了这一点，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作者在这里指出上帝如何在旧约向以色列启示他自己，但请留意他称旧约以色列人是我们的列祖，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和他受众的祖先。 所以难怪从生活在大约主后155年到230年的特土良那时候开始，人们就传统上把这卷书的标题命名为
Pras Hebraeus，
致希伯来人书。第二，有可能受众很大一部分是讲希腊文的人。希伯来书的内容表明，受众熟悉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地区犹太人当中的神学教导，多于熟悉在巴勒斯坦之内更传统犹太人圈子之内的神学教导。一些解经家已经尝试确定这群受众可能会是生活在巴勒斯坦以外的那些地区。事实就是，罗马的格里勉一书早在主后95年的时候就提到这卷书，这让一些人认为受众是在罗马的人。人使用希伯来书13:24来支持这种观点，因为他提到从意大利来的人。这些说法很有意思，但我们如果能有任何确定，最多能说的就是原本受众很大一部分包括了生活在巴勒斯坦以外讲希腊文的犹太人。第三，希伯来书的原本受众并不成熟。请听作者在希伯来书5:12是怎样描述他们的。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请留意，这群受众已经相信多时，以至于作者说你们本该做师傅。他们本应在教义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但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他们需要受教学习，得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很有意思的就是，虽然受众在神学方面不成熟，但希伯来书却包含了整本新约圣经当中一些最高深最细致的神学教导。本书的这些特征如何与受众的不成熟相吻合？明白这种局面的最好方法就是记住，早期的基督徒采用了第一世纪犹太人会堂中一种通常的做法。我们从例如路加福音4:16，使徒行传13:15以及提摩太前书4:13这样的经文看到，犹太会堂以及基督徒教会的领袖监督他们会众的读经和解经。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写下一些新约圣经神学方面最细致的教导，因为他期望教会领袖要向他们的会众教导他写的这封书信。在希伯来书5:11，希伯来书作者责备受众听不进去，所以相当有可能的就是原本受众中更大一部分人在神学方面依然不成熟，因为他们并没有正确尊重他们的领袖。这种看法得到希伯来书13:17的证实，作者在当中对他的受众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切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第四，希伯来书的原本受众遭受逼迫。在主后第一世纪期间，有两段众所周知的逼迫基督徒的时间，可能给希伯来书的原本受众带来了冲击，至少是间接的冲击。在主后49年，罗马皇帝格老丢把犹太人从罗马城驱逐出去。大约在主后64年的时候，罗马皇帝尼禄在罗马附近逼迫基督徒。我们通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就越来越清楚知道，原本的受众在过去已经面对逼迫，他们当中一些人在当前受苦，而且作者预料他们更多人在将来要受苦，也许要受更大的苦。作者在10:32-35让人关注受众当中至少有一些人在过去已经经历受苦。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我们在这里看到作者表扬受众往日蒙了光照以后遭受逼迫时显出来的力量，但他也鼓励他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在这里翻译成勇敢的心的希腊文是 parousia， 信心。在许多上下文中意思是面对高位的人的时候有勇气大胆或无惧， 作者选择使用这词，暗示受众面对某种公开或来自官方的逼迫，他们受到试探，快要失去胆量。作者在13章3节也直接指出当今的逼迫，他说道，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我们可以从这一节经文看到，作者劝勉他的受众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很清楚，他受众遭遇的逼迫不全是发生在过去，除了过去和目前遭遇的逼迫，希伯来书作者在12章3到4节承认，他的受众将来要面对更多逼迫的威胁。请听他的劝勉，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基督，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正如这段经文表明的那样，作者料到会有更多的逼迫临到他的受众身上，他极为关注他们经历的这特点。
希伯来书原本受众面对几个问题，正如作者在第10章提到的，他们已经面对不同形式的受苦，他们当中一些人失去了家产，一些人被关进监狱，他们落在某种公开的嘲弄之下。作者写信的时候，现在仍然敦促读者在这一点上要愿意承受基督所受的羞辱，面对排斥出到营外。他是用旧约圣经的说法描述这情形，但很有可能指的是被排除在会堂之外。如果他们去耶路撒冷，要被排除在圣殿之外。我相信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圣殿仍然还在，这就是他们正在面对的这些形式的逼迫。他在第12章中说他们受苦还没有升级到流血的地步，然而看起来他知道他们需要得到保证，就是他们已经得释放，脱离对死的惧怕。正如他在第2章所言，靠着耶稣基督的得胜脱离这惧怕，所以可能一种更强烈更暴力的逼迫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
第五，希伯来书的受众面对逼迫，至少当中一些人近乎被盗，他们不仅仅是因着受苦灰心或变得软弱，他们还落在完全离开基督的危险当中。例如我们在希伯来书10章26到27节看到这警告，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在这里我们需要清楚知道，希伯来书作者关注的并不是小小的过失犯罪，他严厉警告受众，这是因为对于那些彻底离弃基督的人来说，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当人就像希伯来书原初受众受到试探那样，要拒绝基督教信仰，他们就证明他们从未有过得救的信心。出于这原因，他们只能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烈火，而这些是为上帝的众敌人存留的。正如我们要在下一课解释的那样，这一段和类似的经文并不暗示真信徒会失去救恩，这段经文而是指那些承认相信经历信心带来的许多祝福却没有重生得称义的人。无论如何，很明显的就是希伯来书原初受众中有一些人受到极大试探，要离弃信仰。现在我们已经调查了希伯来书的背景，看了这本书的作者以及原本受众，我们就要转过来看第3个问题，希伯来书的成书日期。虽然希伯来书准确的成书日期依然不能确定，人能相当肯定的确立这卷书最早和最晚的成书日期。我们首先看这卷书最早可能的成书日期，拉丁文说法
terminus a quo，
然后再看可能最晚的成书日期
terminus ad quem。
使用经文和历史证据，人都能带着某种程度的确信确立这两个日期。一方面，希伯来书13章23节帮助确立了最早的可能成书日期，作者 在这节经文写道，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在此我们看到最近提摩太已经释放了，离开了监狱。在新约圣经任何别的地方，我们都没有看到提摩太被囚禁的事。事实上，从保罗临终前最后写下的提摩太后书可以看到，提摩太可以自由走动，给保罗带来供应物品。然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到了希伯来书成书的时候，提摩太已经被关在监牢里，而且得到释放。出于这原因，希伯来书必然是在保罗死后写成，而保罗是在大约主后65年去世。另一方面，最晚可能的成书日期会是在主后95年左右。罗马的格利勉在他写的《格利勉》一书中提到希伯来书之前不久。另外，许多解经家已经观察到，在像希伯来书5:1-3这样的经文中，作者是用现在时态描写大祭司献祭的责任。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作者写的这书信的其余地方，他一贯使用希腊文过去时态来指发生在过去的事件，所以有可能在希伯来书写成时，这些祭祀活动仍在进行。而且作者在8:13鼓励受众不要回到由上帝与摩西所立的约中确立的但却渐旧渐衰的献祭做法。他解释说，在新约的光照下，这些做法快归无有。我们知道大祭司的活动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立位人的献祭制度在主后70年终结，那时罗马人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圣殿，所以这些证据表明希伯来书的成书日期是在保罗约在主后65年去世不久之后，圣殿于主后70年被毁之前。在关于希伯来书背景与目的的这一课，我们看了希伯来书背景的几个特征，现在我们准备来讲希伯来书的总体目的。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下一段我们到下个礼拜再分享。那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一课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document。我已经那个。对不起，我可能要先把还有叫出来才可以啊。嗯，你们能不能看得到？好，现在应该可以看得到了哈。好，可以看到吗？
可以，
可以看得到哈。好。谢谢，因为不请吴林帮我看一下，吴林在现场，是我现场唯一的听众。好，这一课啊，这个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对希伯来书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介绍，然后呢，下面一段呢，给我们介绍这个背景啊，当然分成几个方面啊，第一个讲到这个作者，那当然首先关键就是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的这个身份的问题哈，第一个呢，他讲到哈，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在希伯来书里面从来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那这个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来说呢，哈，也有是一直大家非常关注、大家很有兴趣的一个问题啊。从这教会一开始历史上啊，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如此啊。那他也提到这个在这个尤西比乌的这个教会历史当中，他写到说。至于是谁写的希伯来书，唯有上帝知道这件事情真相。 其实在那个时候哈，教会历史当中也有许多的对希伯来书的作者有许多的争议。那这位教会历史的历史学家他做了这个结论。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是在这个144年的这个马吉安经幕跟这个穆拉多利经幕里面都没有包括希伯来书。然而到了教父时期的晚期的时候呢，大多数有影响力的解经家都认识到希伯来书是圣经正典的一部分。讲到这个贯穿中世纪时期到这个改教之前啊，大多数主要的学者都把希伯来书归作是保罗所写的。比如说哈，这个英文的这个钦定本啊，The King James Version 呢，它的希伯来书的标题啊是使徒保罗致希伯来书啊，所以很显然哈，这个时候这个是认为使徒保罗哈是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的这个思想仍然是非常的主流哈。然而到了今天哈，改教之后，大多数的解经家都不接受保罗是希伯来书作者啊。他在这个视频里面提出三个理由。这个其实加尔文哈跟路德都不认为哈这个保罗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这边提出来有三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他说哈，因为希伯来书是匿名的。然而我们看保罗其他的书信啊，他总是在他的书信当中列出自己的名字哈。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二节里面讲到说，我劝你们不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这是他对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的一个提醒啊，提醒他们不要受到这些冒他的名所写的书信的影响。这显然呢，保罗非常注重这件事情啊。然后，所以呢，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总是列出自己的名字。然而，在希伯来书里面并没有保罗并没有。如果保罗是作者的话，他却在这边没有把他的名字提出来。另外一个理由呢，是希伯来书强调的主题，在这个我们以后这一个三个月时间里面会看到啊。希伯来书里面所强调的这些最重要的主题，在保罗书信当中呢都没有得到大量的关注啊，有的甚至完全没有提啊，完全没有提。另外一个主要的理由啊，第三个重要的理由啊，对我来讲呢，这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理由啊。他说，希伯来书作者他让自己跟第一代跟从基督人保持距离啊。第二章第三节里面他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是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听见的就是他们是第一手，然后呢传给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跟他的读者是这个第二手的资料这是第二手的。所以呢对我来讲，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理由哈，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我们来比较一下哈，这个保罗一贯的做法哈，他说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他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教会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保罗在他一生传道的生涯当中，他在不同的地方也多次受到他是使徒的权柄，对他使徒权柄的挑战。所以呢保罗在很多的地方都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强调他是从这个基督那里直接领受的来证明他的使徒的身份，他使徒的权柄。那这个也是加拉太书第一章的11-12节，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我们非常熟悉的每次领圣餐的时候都会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也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拿起来、啊、所以呢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啊、那当然呢如果你去看其他的资料的话还有其他的原因、啊、来支持、啊、说保罗不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啊、比如说有人说这个有人说他的啊这个希伯来里面所用的这个希腊文跟那个保罗的希腊文呢其实也不同。不过这些都是比较次要的原因哈、啊、最重要的原因呢是这个我们已经看到这三个原因。然后这个视频里面也讲到哈、啊、他说虽然我们不知道哈、啊、我们不知道到底谁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啊、反而仍然可以啊对这个作者是谁啊勾画出一个很清楚的轮廓啊清楚的轮廓。第一个呢我们知道啊这个作者一定是讲希腊文的犹太人啊这个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第一个是这个作者对旧约圣经的啊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啊实际上呢整卷希伯来书呢都是很多的论证都是根据啊，旧约圣经哈、啊，就从旧约圣经的基督啊，基督论的这个解经啊，而得到的结论，所以他对旧约圣经的熟悉哈、啊、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哈、啊。那另外讲到哈、啊，这个如何证明他是这个讲希腊文的犹太人呢？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哈、啊、所用的这个希腊文是非常精致、非常优美的哈、啊。有人把他的希腊文跟这个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所用的希腊文来做一个比较哈，得到的结论是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希腊文呢是非常非常文雅的非常典雅的希腊文，那保罗的希腊文也很好，但是呢保罗的希腊文是比较标准的希腊啊，所以这个上面还是有差距啊，有差别啊。另外呢也提到啊，这一个作者呢一定是一个充满热情的知识分子哈。啊，首先可以从他的希伯来书里面的神学论证是非常的复杂啊，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然而呢，啊，也要强调啊，这个他并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哈、啊，冷冰冰的学者啊，这个从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基督教的信仰跟基督徒同胞们他们的热情啊，跟对基督信仰的委身哈、啊。啊，视频里面已经让我们看到哈，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的32到34节哈，这边从他对他的读者的描述哈，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对他们的关切哈，他提醒他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啊，他们各样的遭遇啊，表示他对他们目前所受到的迫害啊，他非常的关切啊。对他们啊，非常的关心。在12章的1到2节里面，他也讲到哈、啊，我们既然有这么许多的见证人，他鼓励他们要放下各样的重担，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啊，一起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从这方面的鼓励啊，劝勉来看哈、啊，我们知道他不是一个。在象牙塔里头哈、啊，研究神学的一个神学家啊，而是对基督、啊、对他的基督徒的同胞哈、啊，他有极高的热情哈、啊，啊，也是在整卷书里面充满对他们的劝勉啊，希望他们能够对他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有帮助啊。那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啊，他跟这个受众，就是跟他的收信者哈。啊亲密的关系，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他有这个像牧者一样的他们的关怀的心之外，他也了解他们的背景跟经历啊。他跟他们呢也是素有来往的啊，不是这个笔友哈、啊。他是曾经在他们当中哈、啊，跟他们一起生活哈、啊，跟他们非常熟悉啊，有很好的团契的。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从这个13章19节哈，22到23节可以看得出来啊。他说：“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在22节的最后又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 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啊，所以他跟他们是有来往的，是有来往，而且是很亲密的关系。好，那下面呢提到这个，看完读者，看完作者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读者，原来的收信的读者是谁。这边讲到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写给一群特定的受众，是他自己熟悉的，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那这些当时收信人虽然书信里面也没有，希伯来书也没有很清楚的讲，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从各方面来看，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他原来的受信者第一个最少大多数是犹太人犹太人，因为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所以他称这个旧约的以色列人是我们的列祖。然后呢我们从整卷希伯来书里面可以看到他使用的很多的 argument 都可以让我们看到不管是作者也好还是读者也好，他们都非常的熟悉旧约的圣所、祭司职分等等这方面都表示这个是他们是犹太人然后呢我们刚刚看从看读作者的时候已经看到了他们是第二代犹太信徒，他们不是直接从基督那里所领受的虽然很多的犹太信徒，但是像这些属徒们还有在撒冷在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是第一代的犹太信徒。那这边的这个希伯来书的读者呢受信人呢可能不敢说全部，最少大部分是犹太的信徒，以这个为主体的。他们也是讲希腊文的，他们虽然是犹太人，可是呢他们是希腊文的这个这边里面包含了居住在巴勒斯坦以外的地区犹太人所熟悉的教导，而不是在巴勒斯坦本地的一些神学的教导在希伯来书的经文里面会到那些他们的虽然也是信仰，但是呢他们的那个神学教导跟这本地的巴勒斯坦本地的人有些不同因为这个得到了推论说他们所使用他们所熟悉的旧约的圣经呢是希腊文的译本也就是所谓的七十四译本那在希伯来书里面所引用的旧约的经文有很多也是希腊文的译本的经文。然后呢也提到这些当时的读者当时他们的受众呢是不成熟的在视频里面讲到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既然知道他们不成熟，可是呢却把这封这个神学性非常强的这个书信写给他们是因为当时的这个当时的教会的传统就是教会领袖呢常常要使用这个的书信包括保罗的书信，包括彼得的书信来跟他们的会众教导，用这些书信来教导他们在这些书信正式成为这个圣经的正典之前就是如此，这是教会的传统。所以呢希伯来书作者也期望这个教会领袖要向他的会众来教导他写的这封书信。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从经文本身可以看得到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读者呢他们说已经成为基督徒有一段时间然而在神学方面仍然是不成熟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正确尊重他们的领袖，没有好好的去领受这些他们领袖的这些教导在第五章的十一到十二节里面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用这个来形容 当时的读者啊，说他们是不成熟的啊，像一个吃奶的婴孩一样，不能够吃干粮。然后在十三章十七节里面哈，也再度在书信最后的地方啊，劝勉他们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这里面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命令，也是一个提醒啊，提醒他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啊，因为他们在过去哈，他们常常不听啊，不听不顺服啊，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呢，他们不成熟啊，因为他说，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不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那些受众，当时的受众还有另外一个很明显的特质哈，是他们是一群是一群受逼迫的人啊。这不单单是他们过去已经受到很多的逼迫，在这个书信的当时呢啊，他们也正在受逼迫，而且呢啊，很明显的啊，他们还啊，将来可能还要受到更严重的逼迫，这个从几处经文就可以看得出来哈。第十章的32到35节说，你们要追念往日，他们的往日呢受到的什么样的遭遇呢？啊，他们在蒙了光照以后啊，他们信主了之后，他们所忍受的，用这个说法来形容哈，他们所忍受是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啊，具体的方面哈，他们被毁谤。遭患难啊，也成了一台戏，叫众人观看啊，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啊，因为你们体恤的那些被捆锁的人啊，他们当中有人被捆锁啊，你们而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啊，失去他们的身家性命的财产啊，也甘心忍受啊，就是。他在提醒他们，他们过去做得很好啊，他们受到这样的苦难哈，也甘心忍受啊，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他们在基督里面的盼望，所以呢，鼓励他们哈，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那从十三章也可以看得出来哈，提醒他们啊，在鼓励他们，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当中很显然有许多人啊被捆绑在监狱当中啊，所以他说他们要纪念，鼓励他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啊，要有同理心啊，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啊，显然有很多人遭到非常痛苦的这个遭遇啊，所以要纪念这些遭苦害的人啊，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啊。就是我们自己想到你们自己也有可能啊，随时都会遭到一样的苦害啊，所以呢要纪念，要帮助啊。在13章第3节里面说哈，这个在12章的3到4节啊，说那忍受对人这样顶撞的啊，就是基督哈，你们要思想基督哈，当基督的时候你们就不愿灰心哈。他们说，像第四节说，你们与罪恶相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啊，还没有殉道啊，还没有。显然呢，这个作者呢，知道他们将来可能还要，将来还要受到更大的迫害哈，甚至可能会殉道啊。那我们也知道，在教会历史呢，我们可以知道，最起码在尼禄的时候啊，那个基督徒受到大量的逼迫，有许多的基督徒啊都为主殉道啊。这边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啊，知道他的这个收信的人啊，他们中呢有很多人啊，将来也会有这样的遭遇，会有这样的遭遇，所以鼓励他们啊，要思想啊，要在主里面有盼望，要疲倦，不要灰心。当然从历史角度来说哈，这些逼迫哈，一方面哈是对
当中一些人还落在完全
所有人都他们都啊都受到罗马政权啊对犹太人的攻击啊，这个在 罗马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啊，罗马这个在基督教成为这个罗马的国教之前啊，这个罗马政权对犹太人啊，对犹太人的啊迫害是很强烈的啊，很强烈的。那对这些犹太的基督徒来讲啊，对这些基督徒来讲，他们所受到的逼迫，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呢，遭到犹大社群的排斥啊，遭到犹大社群的排斥。他们一旦信了基督啊，因为大部分的犹太人呢，在当时他们不接受这个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所以呢，你一旦接受了基督的信仰啊，就遭到他们各方面啊，社会上的啊，信仰上的啊，整个社群遭到他们的排斥啊，这个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这个逼迫啊。那也是因为如此啊，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啊，因为受到这样大的逼迫啊，有些人呢，他们还落在另外一个危险当中，就是呢，因为受到的逼迫太强烈啊，他们有些人呢，啊，落在这个要完全他们想要离开这个基督的信仰，回到犹太教当中，这是另外一个危险啊，就是近乎被盗啊，这也是希伯来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我们以后在分享经文的时候还会再进一步的查考啊。那这边呢，在从第十章的经文哈，两处经文可以看到，他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故意犯罪啊，赎罪的祭就再没有。这边的故意犯罪呢，简单的说哈，就知道啊，他们要脱离他们现在要离开基督的信仰啊，回到这个犹太教啊，或者回到啊起初他们没有信主他们的信仰当中啊。好，在第38到39节里面有说哈，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如果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然后他后面勉励他们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那等，乃是有信心是灵魂得救的人。这边呢，这个故意犯罪跟这个退后，都让我们看到啊，他们的这个近乎被盗的这个危险啊。好，那我们今天看的最后一段呢，讲到这个成书的日期啊，这个啊相当的清楚，所以我们就再多讲哈 啊根据啊这边的论证哈 啊这个啊第三千几年的这些啊神学教授们他们得到的结论是最早的日期是在大约在65年啊，最晚的日期可能在70年。那其他的材料大致上大部分的这个我所接触到的材料都同意啊，是在主后60几年啊，有些稍微晚一点啊，但是呢，大致上的日期都同意都同意这个结论啊。好，那另外我在这边也跟大家提一下哈，这个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还有一些它的历史背景啊，在旧约方面啊，你从这个整卷希伯来书来看啊，有些旧约的历史背景啊，非常非常的清楚。比如说呢，他啊用这个以扫来做一个例子哈，做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啊，以扫因为一碗红豆汤哈，他就出卖了他长子的名分，一个无法更改的决定。所以后来呢，他虽然后悔啊，这个以撒呢啊，他甚至跟他的父亲以撒哈、啊、来痛哭来啊求他哈、啊、求他来祝福他哈、啊、但是这个是已经没有办法更改的这个决定啊，这个以撒。所以呢，在希伯来书可以用这个来做个例子哈、啊、是一个人当我们做出不可更改的决定的时候，我们要受到啊神的审判啊。好，他也引用了很多的账目跟这个祭司的体制哈，账目呢是告诉我们哈，这是在旧约的时代啊，这啊账目的献祭呢是到神面前的道路，祭司的体制呢是讲到我们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啊，用这个来告诉这个当时的这个读者啊，基督啊乃是我们神和人之间的中保。那也讲提到很多的献祭的礼仪啊，我们用杀祭牲啊， 流血来遮盖我们的罪啊，也提到这个赎罪日，每年一年一次的这个赎罪日的献祭啊，用赎罪日的献祭哈，跟这个一般的献祭啊最大的不同的一点哈，是啊没有啊所有的这个整个祭牲哈，在没有在祭坛上烧的要带到营外啊，带到营外去啊，去献给神啊，所以这个祭司呢不能够啊不能够享用这个祭物啊。那在希伯来书里头哈，用这个来与基督啊，基督在这个在城外，在耶路撒冷城外啊被钉十字架来做一个对比啊。这个我们在讲到那一部分的时候，我们会有详细的讨论。然后这是一个旧约的啊。希伯来书旧约的历史背景的一部分，当然也提到摩西跟摩西的律法啊，以这个来跟这个基督啊，跟基督的这个律法啊来做比较，然后也提到这个加底斯巴尼亚的这个罪啊，就是当初这个啊，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啊派出十二个探子哈、啊，去窥探这个迦南地哈。啊我们回来之后，这个十个探子说我们不能够啊，不能够去哈，我们啊胜不了啊，就这个加勒跟这个约书亚啊，他们说我们可以靠着神，我们可以进去啊。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根据这个十个探子啊，他们退缩了，这个也是做出一个不可更改的决定，所以也就因此。啊，那一代的这个犹太人呢，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都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啊，这也是一个啊，贯穿这个希伯来书的很多地方啊，它的历史背景啊，我们在以后还会再详细的查考。那另外一个旧约的背景，当然就是麦基洗德，他是在神的这个祭司的体制之外啊，祭司之外。至高神的祭司哈，好，那新约的背景哈，新约的背景我只提出三方面哈。第一个当然是耶稣基督的道，跟耶稣基督的见证啊，这是希伯来书的一个很清楚的新约的背景啊。那另外两个方面呢，讲到法利赛人哈，尤其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里面讲到哈，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虽然看到也见证，他们虽然对。圣经非常非常的熟悉啊，也看到这个，也看到啊，基督的耶稣基督的见证。然而呢，他们却说啊，他是凭着鬼王哈、啊，说耶稣基督是凭着鬼王赶鬼。这个呢啊，基督很严厉的哈、啊，很严正的指出哈、啊，这是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可赦免的。啊、这个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一个很清楚的这个历史背景。啊，那最后一个呢是讲到这个悔改的含义哈、啊，尤其是对犹太人来说哈、啊，其实跟这个刚刚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有相关的哈、啊，他们的悔改对信犹太教的人来说哈、啊，悔改的含义哈、啊，里面最重要的含义哈、啊，就是他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当他们改变他们思想，接受耶稣基督为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就悔改，从他们的原来对这个耶稣基督的错误的认知里面啊，他们要改变他们思想，接受耶稣基督为弥赛亚。这也是这个希伯来书的啊历史背景，希伯来书的从头到尾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我们下次会讲到为什么要写啊？那这个写希伯来书的目的哈、啊，就是要劝他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弥撒，而且要坚固他们的信仰。好啊、那我在这个每一课里面，我都会出一些这个啊、思考的问题哈、啊。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稍微讨论啊。那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会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啊。啊，让大家一起来思考啊。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讨论啊，但是这个所有的讲义，所有的这个讲义，我都会在 礼拜六的晚上啊，我会请这个请倪峰啊帮我们啊上载到这个教会的网站上面哈 啊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啊。那我今天提出来三个方面的三个思考问题啊，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当然，如果你愿意这个，你愿意解答的话哈、啊，如果你愿意交作业的话，我会尽我的能力哈、啊，来跟你分享哈、啊。不敢说我有这个资格来批改你的作业哈、啊，但是我们一起来学习哈 啊三个问题哈 啊第一个是有关这个。我们看了这个讨论这么多哈，知道说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哈，啊，归根结底哈，没有人知道啊，没有人知道啊，啊，只有上帝知道。那这个会不会影响你对他的这个希伯来书内容的真实性的确信啊？我们一起来思考哈，一起来思考。这是第一个方面哈。第二个方面呢，是根据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哈。希伯来书原本的受众是不成熟的啊，那在我们一起来思考哈，在我们的灵命里面哈，有哪些地方需要真理，或者是生活应用上的长进，这是我们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啊。那我刚刚跟大家提的这些希伯来书的历史背景啊，提的很多方面哈，我们一起来思考有没有哪些方面啊，是我们以前比较忽视的哈，那或许这些你都知道，你都知道。那我们感谢主哈。那如果你有哪些方面啊是以前比较忽视的哈，那我们一起来思考哈。那知道了之后呢，对我们领受希伯来书的信息啊，会不会有帮助？这是我们可以在我们下面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哈，我们一起来思考的哈。啊，知道了这些背景之后哈。会对我们的信息哈，我相信对我们受新不来说信息是会有帮助的啊。